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先来读这封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姚亮的家书，信中说道：谢谢刘文姐的祷告和祝福，一起继续学习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今天早上听到北京郭弟兄的家书，也很感动。我也很需要学习接纳自己的功课，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努力去改变自己可以改变的。引用一段智者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三种智慧：第一，努力做好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第二，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事情，不要为了自己不能改变的事而烦恼；第三，拥有辨别这两种事情的智慧。在不属灵中跌跌撞撞的成长，麦克·雅克尼里牧师分享的例子很真实，分享的例子就像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小组、团契、教会一样。感谢主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和成长。请问刘文姐姐，知道大陆有渠道可以买到这本书吗？希望可以有机会买到。也谢谢刘文姐姐，你的播音配上背景音乐，轻柔的话语特别能安慰人的心。就像箴言里所说的，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感谢主赐给你这样的恩赐，可以祝福我们这些听众。愿主祝福刘文姐姐的身体还有家庭，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阿们。姚亮，谢谢姚亮对刘文姐姐的祝福。那也提到是否可以买到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这本书啊？确实在节目中所读的这些书很多在国内都还没有出版，还没有发行啊。然而你可以利用网络的基督教书房来询问，或许可以代购我所读的这些书。那当然呢有一些书已经是我自己收藏多年，也可能已经绝版了，那么就请你要好好的仔细在节目中和刘文一起来读完了，因为这些书是没有办法买到了。好，姚亮，刘文姐姐也继续为你祷告，为你的感情，为你未来的伴侣，为你的工作和服侍，求神继续看顾引领。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富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叫做《登上巅峰》，经文在诗篇第139篇7-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39篇7-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139篇7-12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 都是一样。登上巅峰，科勒蒂·理查尽管双目失明，却能享受登山的乐趣，一口气爬到巅峰上，呼吸到雪地里的冰凉空气。盲人登山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过没有一件事难得到科勒蒂小姐。在经验丰富的向导照顾下，她学习登山，并且爬过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几个山头。科勒蒂深信，只要顺服信靠就能登山。他的做法之一就是把手放在向导的背包上，听他的指示，小心服从。他觉得这样做很安全，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基督徒生活也可以运用这个原则，达到登上巅峰的目标。我们每时每刻每一个步伐都要听从上帝的指示。与神越亲近的人越容易抵达终点，借着祷告并接受圣灵的带领，来强化我们与主的关系。只要有主同在，无论是站在巅峰上或处在低谷里，同样可以享有基督徒生活的最大的喜乐。双目失明的科勒蒂小姐都能勇敢地攀登阿尔卑斯山，而我们呢，是否有这样的勇气登上巅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生命路上有你做我的向导，我必定能攀登最高的山峰，抵达最后的终点，完成这一生的目标和使命。谢谢主，你永远是我的依靠和引导。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这首诗歌是十年前为了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攀越高峰而制作的攀越高峰。
每个人都曾想要放弃，每个人都需要爱的鼓励，成功背后没有隐藏秘密，坚持到底才会有掌声响起。我要用信心一鼓作气，让他陪着我一起努力。我知道乌云将会过去，有他应许，我会坚持到底，攀越高峰，前进，攀越高峰，用尽全力，脚踏实地，攀越高峰，立定目标，勇敢前进，攀越高峰，用尽全力，脚踏实地。都曾想要放弃，每个人都需要爱的鼓励，成功背后没有隐藏秘密，坚持到底才会有掌声响起。我要用信心一鼓作气，让他陪着我一起努力。我知道乌云将会过去，有他应许，我会坚持到底，攀越 用尽全力脚踏实地攀越高峰，立定目标勇敢前进，攀越高峰，用尽全力脚踏实地，虽会遇见困难，我也不会放弃，即使付出代价，我也在所不惜。攀越高峰，立定目标，勇敢前进。攀越高峰，用尽全力，脚踏实地。攀越高峰。前进，攀越高峰，用尽全力，脚踏实地。我相信未来事业必定一望无际。
有一个朋友，它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读，亲爱的书香家人，姚亮来信说到很喜欢的这一本书，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上帝对不完美之人不厌其烦的爱。是的，人生必定有高山有低谷，我们都希望能够攀越高峰，能够登顶，能够看到一望无际的视野，能够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目标。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并不是追求自我的完美，而是我们在不完美中与这位神相遇，更能够明白他对我们那不厌其烦的爱，而愿意快跑跟随去回应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爱。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最后一章第八章，上帝不厌其烦的爱，难以抗拒的恩典，第二个部分。你觉得上帝是公平的吗？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以及圣经资源中心所联合出版，由麦克雅克尼里牧师所写，黄丹利所翻译的，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第八章，上帝不厌其烦的爱，第二个部分。在耶稣来到之前，我们全都在上帝恩典的篱笆之外。二次世界大战时，一群美国大兵在法国郊外的乡间打仗，在一场激战之中，一个士兵被杀，他的同伴不愿意把他的遗体留在战场上，所以他们决定为他举行一场基督教的葬礼。他们想起前线后方几里外有一间教堂，教堂的土地上有一个小小的墓园，由白色的篱笆所包围。在获准将他们的朋友遗体带到墓园后，他们随即出发前往教堂，正好赶在太阳下山前抵达。有一位神父前来应门，他弯曲的背和蹒跚的步伐泄露了他的高龄，他的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和晒得黝黑的皮肤，还有一双锐利的眼睛，闪耀着智慧和热情的光芒。士兵们不加思索地说，我们的朋友在战场上殉职了，我们想给他一场基督教的葬礼。这个神父的英语虽然很破， 但他显然了解他们所要求的。他说，对不起，但是我们这里只能埋葬那些有相同信仰的人。在经过数个月的战争后，这些士兵们无不筋疲力竭，他们只好转身离去。老牧师在他们身后叫道，但是你们可以把它埋在围墙外面。这群愤恨不满又心力交瘁的士兵挖了一个坟墓，把他们的同伴埋葬，就在这一道白色围墙外面。他们到了天黑之后才完成任务离开。隔天早上，整支队伍接获命令继续前进，于是那群人快步跑回那个小教堂，想向他们的朋友做最后的道别。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却找不到坟墓的所在，他们又累又沮丧，只好敲敲教堂的门，问神父知不知道他们把朋友埋在哪里。他们说，昨天晚上天色已暗，而我们又很疲倦，我们一定是搞错方向了。神父的脸闪过一丝笑容，说，昨晚你们离开后，我无法成眠，所以今天早上一早我就到外面去移动了篱笆。耶稣所做的不只是移动篱笆，他还将它拆毁。难怪他会让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紧张，筑起篱笆的人不喜欢他们的篱笆被拆毁。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就任何人的标准而言都是冒犯的，而且是荒诞的，是非常令人困扰的。一大清早，一个有钱的地主雇了一些无人雇用的工人去他的葡萄园工作，并与他们谈好了价钱，就是一天一钱银子。一天慢慢过去了，地主又雇用了更多的工人，答应给他们公平的价码。他在早上九点、中午、下午三点，甚至都五点了还雇用工人。那天结束时，工头按照地主的指示依顺序发放工资，从最后一批被雇用的开始，晚到的人才工作一个小时左右，得到了一钱银子。那些工时较长的据理力争，说他们应当得的更多，但他们却没有，每个人都得到一钱银子，不论他们工作了多长的时间。在今天的话，这个地主会被控告，而且他会输。以时下的风气，那些工人可能早就群起攻击他或破坏他的葡萄园了，谁能苛责他们呢？我们谁不会同情一个人整整工作了八个小时，却只得到和一个工作一小时的人一样多的钱？这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在这件事上，这个地主在现代社会里将会显得不切实际，或与民主社会脱节。文明人不会这样做，我们相信平等、公平和被合理的对待的权利。我们有法律保障我们对付随机善变不公平的雇主。然而最困扰人的是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他说，神的国度就像这样。什么？等一下，如果有一种恒久不变的神的属性是我们可以笃信不疑的，那就是神的公平。神是公平的永恒监督者，不是吗？生命也许不公平，但神绝对要公平的，不是吗？但根据这个比喻可就不是了。神是慷慨的吗？是的。公平吗？不，这一点我们应该知道。耶稣给了我们足够的警告，像是在后的将要在前，你必须失丧生命才能得着生命。很显然的，耶稣的爱不只具有革命性，而且是随己意给的，既令人迷惑震惊，而且甚至还会得罪人。我们没有人想要承认这一点， 但如果换作是我们在日出时就开始工作，我们会讨厌那些只工作了一小时就得到相同工资的人。爱每个人是一种很棒的观念，但是当爱与我们对公平的观感互相矛盾时，我们就会很生气。是的，我们都想要上帝的爱，但他难道不可以爱某个人多于另一个人吗？上帝就是不可以饶恕你多过于饶恕我，可以吗？如果神的爱是不公平的，那么他的爱就会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神秘，还要冒犯人了。那个地主的不公平对那些没有被雇用也不抱着被雇用期望的人来说是大好的消息。上帝的爱也许看似不公平，但当他的不公平也施恩给你和我的时候，谁还想争辩呢？在圣经里有许多上帝不公平的例子，浪子、税吏撒该、行淫时被抓的妇女都是，但是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例子莫过于十字架上的强盗。这个强盗再也没有机会了，不能再上诉了，也没有什么最后关头的转圜余地了，没有人能拯救他，也没有奇迹会出现。路加告诉我们，这个强盗知道自己有罪，也知道自己罪有应得，法律是公平的，这个人触犯了法律，现在也必须付出代价。但就在他身旁是耶稣在那里，耶稣并未被公平的对待，每个人都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死刑全是权力斗争和政治运作的结果，就算是强盗也看得出清白无辜的人，就算是强盗也知道公平与不公平之间的差别。但心灵的声音无法永远被压抑，有时候内心的渴望会强到从我们的声音流露出来，于是这个强盗对着耶稣脱口而出，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可以猜到这个强盗脑子里在想什么吗？有可能是，我刚才说了什么？我是怎么了？我毁了，天哪，我完蛋了，我这一生完了，我的好运终于用尽了，我根本不认识我旁边的这个人，除了我觉得我好像认识他。清白从他撕裂的身体散发出来，还有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看穿了我，叫人不得不被他吸引，我无法停止注视他。我刚刚说了什么呢？哦，对了，纪念我。我不敢相信我这样说，他为什么要纪念我呢？清白与像我这样肮脏的人有什么瓜葛呢？不管怎么样都没有道理，我是罪有应得，但我在这里却求他，不论他要去哪里都带着我一块儿去。太疯狂了。有些人说这位耶稣是神，如果他是的话，那我就没机会了。我在会堂里学到的一件事情是，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等一下，他在说些什么呢？我不太能了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多不公平啊！这个强盗不是应该先被要求悔改，先弥补过失，至少先宣告他很抱歉吗？没有演说，没有布道，没有教导或要求悔改，耶稣直接带领这个人进入神的国度。难道我们不应该更留意领受恩典的条件吗？显然并非如此。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所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快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圣经资源中心以及橄榄出版社所联合出版， 由麦克·雅克尼里牧师所写，黄丹利所翻译的《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上帝对不完美之人不厌其烦的爱。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最后一章第八章，就是上帝不厌其烦的爱，难以抗拒的恩典。这首片尾曲取名是《我把自己藏了起来》。
不愿让人看到真的我，生怕人会嫌我堕落，常常担心会被人看透，只好层层包裹，退后又瑟缩。
接受恩典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根本不可能得救，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而上帝做的一件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以他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希望你能够接受这难以抗拒的恩典。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